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今天讲的题目在两个礼拜之前讲了前半段，今天讲后半段。诗班虽然你们听过前半段，但是要牺牲小我完成大我，所以你们听过的话我的讲的也不一样，所以不要紧张。大家好很高兴能够和大家再来思想一段这个腓立比书的话。我越来越喜欢腓立比书的信息哈，因为这是一个让人越来越不能够喜乐的时代越来越多的事情让人心中很多的压力和愁烦现在最流行的一个病，不能说流行，越来越多的一个病就是 depression， 而且就是忧郁症压力感，而且这一个患病的年龄的层次越来越降低，到年轻的孩子都会有忧郁症不是生下来的那种，而是被后天的压力和环境所造成的这样子受不了的事情。越来越多的事情在我们的环境不能让我们心里欢喜，不能让我们满意，我们看什么都越来越不顺眼，因为我们自己里面也是被忙碌的生活和外面的压力使得我们心烦气躁。所以在这样的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样子基督徒来面对我们的信仰，我相信这是一个很实在的挑战。因为除非我们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来经历神的信实同在，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来经历，来活出来神要我们所活出来的，若是不然，我们的信仰只是在圣经的里面，只是在我们读经的时候听在我们的耳朵当中，和我们自己实在发生不了什么关系。唯有当我们听见主的命令去做而做不出来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原来我们自己离了他什么都不能做，原来我们知道说这个信仰不是一个知识，这个信仰是要一个生命，这个信仰不是一个随心所欲，而是一个要顺服他才能够活出来的。所以许许多多的时候，一个教会当他失去了这一个里面的能力的时候，他就变成了一个空空的架子。礼拜五晚上我在 Edison 2分享的题目就是失了胃的盐。当以色列他们的盐是一块石头，里面有盐的成分，当这一个盐的石失去了盐的味道的时候，圣经说它有什么用处呢？或堆在田里，或丢在粪里都不合适。当一个基督徒失去了他的 insight， 他里面的那一个分别的那一个特色的时候，当基督徒的里面空了的时候，就像那一个没有盐的石头一样丢在外面。约翰福音说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但是在路加福音说或丢在田里或堆在粪里都不合宜，变成一无是处的废物。那么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既不能发光也不能做盐，我们失去了那一个分别的力量。所以今天这个地方保罗写了这样的一封信，写给他所爱的腓立比的教会。他告诉他们，在今天所读的圣经的里面讲到两件事情，第一个讲到神的平安 The peace of God， 第二件事情讲到神的能力 The power of God。 在第四节到第七节到第九节都讲到 The peace of God， 讲到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讲到是平安的神，讲到神就是一位平安的神，他要把他的平安给我们。在这一个受逼迫的环境当中，有一个出人意外的平安能够保守我们的心怀和意念，我们的 heart 和我们的 mind 都能够没有矛盾。然后第二个地方，第二段从第四节到第十三节讲到说，神是我们的力量，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凡事都能是今天的题目。那么在马太福音的第十九章二十六节那里 exactly 完完全全一样的用这四个字，凡事都能，但是上面有两个小字，在神凡事都能。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人以前听过我发明的一个英文字母的解释法impossible， I-M-P-O-S-S-I-B-L-E， 是不是 impossible？ 这个 I-M 你知道把它如果分开来的话就是我是的意思，是吧？我能的意思哈。若是我们做许多的事情把我自己放在前面靠我的力量来做的话，就叫做 impossible。当你把这个 I am 拿掉以后，剩下的那个就是什么 possible。 啊，你们都很聪明啊，都记得啊。这个我今天要用啊三个小女孩的小故事哈、啊、做比喻，来提醒大家对这段圣经的认识啊。那第一个故事呢，就是一个小女孩跟着她的妈妈啊到了野外去，然后看着这些小鸟飞来飞去，然后这个小女孩呢就和她妈妈说：“妈妈，这些小鸟好可怜了。”这个妈妈说：“为什么这些小鸟很可怜呢？”她说：“因为他们没有笼子。你们都应该醒了吧？哈哈啊！这个小女孩看到这些鸟在外面飞来飞去，她说：‘这个鸟好可怜，为什么可怜呢？因为没有笼子。’为什么？这个小女孩是从城市里面到乡下去的，在城市的鸟都是在笼子里面。那么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他是在哪里呢？他是在一个大笼子里面。”他是在什么地方里面？他是在在罗马的这个监狱里面啊。虽然有人说他可能是在盖萨利亚的监狱里面，但是呢，多半人说他是在罗马的监狱里面。那么他那个时候要被上告给该杀，隔了不太多少年以后，他就为主寻道。照理说，他应当天天提心吊胆，他这个上诉到底会如何？他那个时候被囚犯每一天和一个罗马的兵两个手和手绑在一起这样睡觉的，所以他传福音能够让狱营全境的人都能够认识他是为着福音的缘故下了监牢，而且带着许多人信了主啊。所以这个人是带着手铐在监狱的里面，而且是犹太地被一路带到罗马去，然后隔了不少多少年他就为主寻道的这样一个人。他就像一个真正在笼子里面的人，但是这个人却是一个神国的一个勇士，他是一个世界的心怀，他关心普天下所有神的儿女和教会，他的心是那样子的大，他像一个父亲一样，像一个母亲一样爱所有神的儿女，他的心能够体贴神的心肠，他要向普天下的外邦人传神的福音，所以他向着这些外邦人，这些不认识神的人，他做了福音的使者，他向他们把福音都传进了，而他向着神的儿女，他做了教会的使者，要建造一个荣耀的教会，能够让主的心得到满足。所以保罗这个人，他是全心被神天上的意象所呼召，然后他是竭力往前奔跑啊。他今天正巧上一堂，这个高庆元牧师请他回来，特别要分享他去中原要去再去拓荒的一个工作，他正好讲到的题目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这就是保罗，他只有一件事情，他向着神天上来的呼召，他在那里往前直跑，他是一个直跑的人。今天许多的基督徒跑不动了，我们今天已经变成一个不再凭着信心向天自由飞翔的人，我们已经被地上许多的事业，被我们的儿女，被我们的金钱，被我们的难处一层一层的捆绑，好像我们在一个笼子里面，我们今天都像一些笼中的小鸟，而且这个笼子越来越紧越来越小，到有一天就变成 depression， 就变成忧郁了，因为这个环境的压力越来越大，我们失去了那一个好像向着天，那个要得着从天上来的奖赏，我们忘记了神呼召我们不是在地上要成就什么，要得到什么，要享受什么，或者得到什么满足，我们所有的一切乃是主说你们要积蓄财宝在天上，因为有一天我们都要去面对我们的主。我上次在第一堂的时候介绍了一本书，我今天还要介绍一下啊，这本书叫做 The Purpose Driven Life 啊，是那个 Rick Warren 写的啊。那这本书为什么要给大家介绍呢？是我在八月初的时候我到中国大陆去，那我那次因为从这个洛杉矶上飞机的，以前我去过，我知道洛杉矶的飞机场以三个钟头以前到都排得很满，因为大概要最少两三个钟头的排队，那个 security 非常的慢，所以我就早到，没有想到那天正好没有人上飞机，大概我去的时间早了一点啊，那我就有很多时间可以在机场里面啊等飞机。那个时候我就到他的礼物店杂货店去，哎，看到一本书，就是 The Purpose Driven Life。哎，我说这不是 Rick 这个 Warren 写的吗？是教会的书吗？一看他下面写的说是这个 Times 的这个畅销书啊，是 Times 啊还是哪个畅销书？ 哎，我说这太好，就买了一本，19.95啊。然后就在那个机场没事情就开始看，然后太好了，在飞机上一起看，一直看。然后一下了北京，我就打电话回来给我的老大说，你赶快到书店去买两本，因为那个时候我姊妹在圣地亚哥不在家，啊，买两本，你们一起看，因为它有40个课题。每个课题自己要做这个心得的，下面后面有问题的，好像你个人拥有的书不能分享的，实在很好。所以那后来我姊妹回来以后就觉得这本书很好，我们就在家里面每个礼拜一晚上查经之后呢，我们就分享一个 chapter。 我只和你们讲其中那个 chapter 3、啊、第三章的这个东西，他讲到为什么今天的人常常人不喜乐起来的原因很多，我今天不去讲了啊。这个环境的压力啦，危险的时代啦，没有什么事情让我们可以开心的啦。但是呢，最起码有一件事情，当一个人的生命没有目标的时候，他是一个不快乐的人。5件事情讲到，我很快的给你们讲一下哈。那第一个，被罪疚感驾驭的人啊，就是过去做错的事情，所以这个罪恶感在他的生命的里面一直掌握他。这样子的人呢，他让过去来控制他的将来，所以他一直活在过去的这个失败的里面，而且呢让他的将来也都被过去呢一直伤害，所以这样子的人呢不得自由，因为他没有一个 purpose 的，他的人生已经失去那个 purpose， 因为他被过去变成他的人生的 purpose。 第二个，被愤怒所驾驭的人，就是有些人受到伤害，受到别人的无理的对待，所以这些伤害让他没有办法，所以这些伤害他有的人性格比较暴烈的就发泄到别人的身上，那有的比较含蓄的就吞在自己的心里。那么这些事情呢，让人被这个愤怒的一生所来驾驭他的人生，他也失去了一个有目标的一个人生。那么第三个，是被这个恐惧驾驭的人，过去失败了啊，或者你知道那些撞过车的人开车都比较慢一点，是不是？中国有句话叫做一仔被蛇咬，十仔怕什么谨慎，看到啊，这个就是磨去不掉的这样子的恐惧感在生命的里面。但是基督徒应当靠着主能够胜过这一个。第四个，是很多人这样子的，被物质享受所驾驭的人生啊，他什么东西没有人生的目标，所以他以双手所拥有的为他自己的骄傲，所以他一直有拥有为他的人生哲学，他用这些东西来肯定他的人生，但是这些东西完全是掌握不了，都要过去的啊。那么最后一个讲到，是被别人的期望所驾驭的人生，从小就是父母亲要讨好，然后长大了要讨好老师，再来了要讨好配偶，再长大了要讨好儿子，再老了要讨好孙子啊，所以一辈子都是被别人的期望所驾驭的人，这些人都是很可怜的人生啊。那么这一个啊，我为什么介绍这本书呢？因为我的两个儿子，一个已经25岁，一个已经19岁啊。那他们读这个书，你知道这些孩子们很难和父母亲沟通的，但是读这本书他们可以和我们沟通。我们的聚会开始的时候就说，哎呀，半个钟头到一个钟头就好。那我们现在的聚会多半要一个钟头半到快要两个钟头，那天我们聚会大概有2个钟头45分钟在家里面啊，谈得很好。那个我就不需要多讲家里的事情，但是呢那天那个我的小儿子呢他就分享了几件事情啊，我又忘掉去看，他又忘掉，反正他问到就说，他说我的人生哈，其实在这里追求很多的东西，但是除非我真正追求神，我永远不会怎么找对的目标啊。他也说我的人生呢，其实没有很复杂啊，不是要大学毕业，不是要找好工作赚大钱，找好个女朋友等等等等。如果我不爱主的话啊，我的人生仍然是什么都没有。所以他就向神认罪，他说神啊，我知道我做不到，求你给我你的恩典和你的慈爱。啊，靠着你的能力，我能够真正把你放在首位，真正爱你。啊，当他能够这样子向主啊这样子祷告的时候，我觉得感谢主，这本书呢对每一个家庭一定很有好处，所以我和你们好处分享。那我的老大也为着这一段圣经在神面前祷告，因为他分享的是另外一段，讲到说有这个 purpose 的人生有哪五个好处。第一个，他说给你人生有意义啊，让你的人生不再是好像那个没有方向。第二个，这个 simplifies 你的 life， 让你的人生呢能够简单，越简单的人生呢其实是什么越有意义的人生哈。那么第三个讲到 focus your life， 让你的人生有一个 focus 啊。那他这个书上讲到说，很多的人生呢像是一个那个头陀，你知道拿个绳子往地上一丢，在地上一直转，那个东西叫什么头陀，对不对？陀螺，陀螺一直转。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呢就像陀螺一样在地上转， 没有往前面迈进，尤其我们基督徒的身量啊，就在当地的蹉跎，转礼拜天来聚会，然后聚会还迟到很多哈。这个问题我等一下再谈哈，你们这个小心哈啊，转一点都没有往前进，20年呢还是这样子转啊。那他就说呢，他说你看这个光哈啊，就是这样子，但是呢，当这个光经过一个放大镜的时候，如果那个焦点 focus right 的时候，你有目标的人生 focus right 的时候，这一个放大镜可以把纸都烧起来啊。但是它这个光你用的再好的时候，它可以变色这个雷射的光的时候，它连那个钢板都可以切得过去啊。所以我们的光都是在那个地方，但是看你自己 how focus。 所以一个像保罗这样子的人，他的 focus 非常清楚的人，他就可以成为神的国度的人。他到哪里去，别人说这个人是搅乱天下的，他到哪里去，福音就传开来；他到哪里去，这一些这个邪灵就赶出去；他到哪里去，人就因着他得救。因为他这个人接受了天上来的异象，就让神的光从他身上照射出来啊。这个人蛮有大能的人哈。所以这是一个 focus。第五个呢，讲到这个 prepare you for eternity， 就是预备我们来朝见神，来面对永远啊。那么他就觉得他的生活呢没有预备好来面对神，也没有 focus 在主的身上，那么祷告的都流泪祷告哈。那我觉得像这样子的家庭聚会对我们的孩子是一个很大的帮助。我现在也真的明白，我们都在学习，尤其是我自己更在学习哈。我们许许多多的时候，在忙碌，在压力，在烦乱，在心里不舒服，还有一些事情我们不顺心的时候，我们很难有喜乐啊。那我们的孩子他们所承受外面的压力比我们还要多得多。我礼拜三晚上去参加这个 Sherry 跑掉了这样啊，很忙的，他要去服侍别的地方，讲这个music 的 training。 他讲到说，这个当这个 rock and roll 出来的时候，这个音乐出来的时候，很多人根本不晓得什么叫做 rock and roll， 只知道这个音乐很好玩就去听了。他真正这个 rock and roll 的那个翻译 literary 的翻译就是色情，就是淫乱的意思啊，就是这个东西。那么后来出来另外一批的音乐，这个 hippie 的时候，那个音乐的主体就是 drug， 就是吸毒啊。这些东西呢，在音乐的背后呢，啊，都是这个吸毒啦、淫乱啦，还有一些这个撒旦教的东西在里面。他说，如果你去把它的里面的歌词去看的话，所有最坏的东西都在里面。但是呢，这些歌在学校，在 public school 的里面，当他们中午的时候，当他们这个上这个体育课的时候，出来的歌都是这些歌。所以他就说，父母亲们，你们知不知道你的孩子现在在听什么歌？你知不知道外面现在最流行的歌，那些歌星是谁？他说，当我们还在不知道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已经被 expose， 被这个暴露在这一些最色情、最荒谬、最悖逆的这些的音乐，这种最反抗性的这个环境的底下，他在那个地方，他整个人已经被改变。他说，从这个亚里士多德开始，一直到现在，许多人都在那个地方讲说，要让一个人性格改变最快的一个办法，就是借着音乐进去。那我们的孩子的音乐怎么办？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 focus 啊。若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人生真正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没有把我们的焦点放对，当你第一个焦点，第一件事情，你的 priority 就是你的优先次序，当你摆错的时候，你下面的东西全部都不对。当你把你最重要的东西放对的时候，下面的东西跟着就对了啊。这是很简单的道理。你做 business 的时候，若是你的 strategy， 你的 priority， if 你的优先次序一摆错的时候，你在这个残酷的现代的这种竞争的里面，你马上就被怎么样子 wipe out， 就没了。你知道这个 Dell 公司为什么能够起来？因为它不但是在网上能够来订货，而且它现在是怎么样，它是这个manufacture by order， 就是说你的订单进来它才开始生产。有什么好处？它就不需要储存这些什么现产品。你知道很多的电脑，它做出了许多的电脑摆在门市部等等摆出来，你知道这些淘汰率有多快？3个月大概就淘汰了，对不对？淘汰以后怎么办？你说便宜去卖吗？我告诉你，科技的东西便宜货没有人要的。你说你要等到便宜，但是人都是想要新的，对不对？所以这些东西半价卖都人家都不要，到最后怎么样？只好大大方方流着眼泪吞着血在那个地方送给学校慈善事业，慈善事业啊，很多的公司就关掉了。而且即使不然，你那些要制造的那些东西的存货又要占地方，又要花钱把你的资金冻结进去。那么 Dell 只是说 order 啊，这个 manufacture by 什么 product by 什么 produce by 什么 order， 就是当顾客要买的时候他进来，但是他所有的准备工作准备得好， 你的订单一进来，一个礼拜之内，他这个产品就送到你的桌子上来。所以他能够打败许多别的竞争对手，然后变成除了 IBM、Microsoft 的之外大概最大的了。那么这些是非常现实，就是说你一定要在你的环境当中知道怎么样子能够把你的 focus 放清楚，把你的优先次序放准放对，要不然的话你再有理由，你仍然是一个被打败的人。那今天在这个时代的环境当中，没有什么事情让我们能够喜乐，没有一个环境能够让我们满足。但是保罗带着锁链被关的时候，他在那个地方讲说，他说你们要常常喜乐。保罗他自己是一个大大喜乐的人啊。那么保罗他说，在什么环境里面我都学会了知足。其实他是一个常常贫困的人，他常常是外面什么都没有的人，他常常说饥饿的，他常常是赤身肉体的，他常常是被打的，他被鞭打了几次，鞭打了五次，被棍子打了三次啊，然后被石头打了一次，甚至以为人家都把他打死了，把他拖到城外去啊。那江河的危险，船坏了三次啊，他常常是什么不得吃不得睡，然后常常是不得遮体啊，冬天也不得暖和。他这样子一个贫困的人，但是他却是一个凡事能够知足的人。那么为什么我们生活环境，我们所遇到的难处比他还差得多多？他不是一个在环境之下被环境所束缚的，没有一个监牢可以捆住一个对神有信心的人，有属天呼召的人。没有一个笼子应该把我们这些已经得在基督里面得自由的人再把他关在笼子里面，他像是一个老鹰一样飞在天空，不像我们一样好像一个小鸡常常在地上这个吃点东西然后回到笼子里面要求保护。他是一个凭着信心无论在哪里都靠主的人啊。下面讲到这个第一大点哈，讲到说靠主常常喜乐这件事情呢，这里讲到三个动词，三个命令，然后一个应许。我很简单的给你们讲一下哈，怎么样子能够真正得着那一个出人意外的平安，也就是说在逼迫，在难处，在各种让你不顺心，让你受伤害，让你不愉快，让你日子都不想过这样子的环境当中，你开始有喜乐呢啊。第一件事情，要靠主喜乐。我们没有别的东西可以依靠的，金钱绝对不会带给你真正的喜乐啊。这些快乐，我在讲 HAP 是拉丁字文里面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才会带给你的一种东西。今天能够发生什么事情让你高兴的事情越来越少，而且这种东西都是从外面来的，完全不在你的掌握之中。那么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呢，是十之八九啊，只会多不会少的。所以要靠外面临到的事情，你每一天所遇到的事情让你高兴是越来越少。那么你知道今天在许多人开车的时候比以前越来越不像话啊，现在很多的人心里不高兴，所以就站在快车道开得慢慢的，后面的人堵得紧紧的，他心里好开心，总算出了气了。那你是在他后面的话，你就受了气了，对不对？那你最乖的什么东西呢？就离开他，眼不见为净啊。真的没办法的话，就是认了吧啊。我现在常常学功课，我这个有的时候这个开车前面的人就是那么慢的话，急得要命啊！我礼拜五晚上从这教会出来要赶到这个 Edison 2的时候，就在这个我们这个 Cedar Grove Lane 前面，一个人开车子的速度大概只有25 mile to 30 mile， 好像在 residential area 开车一样。那我本来想哈，一下子只要那个有那个 dotted line 从旁边一闪过去就过去了，对不对？后来又想，哎呀，又要去讲道，对不对？平心静气，不要受折动，不要受激动啊！但是平常有时候不小心就会怎么样的，哗一个过去了，哪里有开这么慢的？过去搞不好心情不好的时候，他给他一个喇叭。阻碍交通，对不对啊？今天让我们高兴的事情越来越不多啊！你开一个车回家路上可能就让你发生不高兴的事情。那么一个真正像保罗这样能够喜乐的人，他不是靠外面的事情，他是靠里面，靠主喜乐。因为腓立比书最重要的一个信息之一就是在基督里，对不对？腓立比书的这个标题， Warren Wisby 给他的标题是 Be joyful 啊，要喜乐，只有在基督的里面才可以喜乐。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啊，要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啊！我上次讲过哈，这个谦让的心里面讲到公义、公平，就是说你很正直，但是呢，在这个对的事上，你仍然有一个加上神的忍耐、神的温柔，这个叫做谦让。这个谦让不是说妥协，也不是说没有原则，而是说你持守公义、持守正直，但是你却有足够的温柔和爱来接纳别人。这是神的公义加上神的慈爱所代表的一个字。 所以我们需要在这样的一个逼迫我们让我们不能喜乐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们要靠着主能够有一个谦让的心，彼此能够谦让，而只有这样子在主里才能同心，才能够避免前面的一些的两个姊妹中间的一些的问题纠纷。那么第三个事情讲到说要凡事告诉神，是我上次的题目哈，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在有一本书我记得不错的话是在这个 Application Commentary 哈，这本书蛮好的哈，一本一本最近出了很多，我们教会的牧长们很多人买。它里面对这个祷告祈求和感谢的解释呢是超过我们一般所认识的。他说这个祷告在真正的原文里面的意思呢是 adoration 啊，就是敬拜的意思。所以这一个的祷告不是一般的祷告。我们今天很多的基督徒我们平常不祷告，但是我们要祷告的时候呢就碰到难处的时候，我们急急忙忙的跑到主的面前，我们就说主啊你要帮助我这个，你要听我那个，然后呢祷告还没有完拔腿就跑啊，我们没有在一种敬拜主，在那一种 worship， 在那种对主献上我们心中的爱戴，那种对主的接纳，那种的顺服，在那样子的心中来向主祷告啊。所以他讲到说今天很多的基督徒的祷告是要神听我们的，不是我们要顺服神的。真正的祷告乃是要说靠着圣灵来明白神的旨意，而我们来跟随来顺服。我们的祷告常常是要主来听我们的。那么今天我们聚会的时候很多的弟兄姐妹们都迟到，这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因为很多人迟到所以也无所谓，是不是？但是我在这里哈我过去很多年都是在我们教会做黑脸的哈，这个再做一次也无妨啊。我知道我们教会很多的弟兄姐妹们哈都是想要怎么样准时啊，如果你存心要不准时的话，我告诉你你现在可能还没有到啊，都是想要早到，到最后就是晚到一点。譬如说你说今天你如果参加早上九点一刻的聚会的人迟到，对不对？那我们十一点的到底说句不早了吧，我告诉你哈，你下午两点还是会迟到，同意不同意啊？我知道很多的人是同工哈，侍奉服侍完了从那边这样过来，或者有一些人有特别的事情要去看病人，或者很多的事情。不管怎么样子，当你我们知道主日来敬拜神的时候，从聚会还没有开始之前，我们就应该来预备我们的心来挑战神。若是我们把我们的 focus 放对的时候，把我们的 priority 我们的优先次序摆对的时候，我们知道神是我们当敬拜的。若是连主日聚会你都唱完诗歌才来，或唱了一半才来，然后在这个礼拜你天天求神帮助你，如果神像我们一样讲你的话，就说你一个礼拜给我的时间还不到一个小时呢，然后你剩下的七乘二十四要我 stand by 在你旁边什么都听你的，那么到底你是主还是我是主，对不对？若是我们知道主是值得敬拜的，哪怕我们打破头我们也想办法要找到。我给我自己定的时间不一定，但是我早晨是八点半左右就到教会，那我住的也很远啊，我住的地方离开这也不远，就是30 mile 而已啊，但是我八点半就到了啊。那这是一个太早到还不行，所以有的时候太早了我还在外面在 Starbucks 呢安静安静，对不对啊？所以有的时候太早到了也没有，所以有的时候我来这边看看同工们很辛苦啊，这个看看他们就是了哈，但是我也没有说什么话啊。如果你别人能够四班八点半也就到了，对不对？那么四班八点半都到了，我们九点半十一点都到不了，有没有办法说得过去？不太好意思吧。其实哈，原则就是说到底我们多看重这件事情，若是你真的把你自己 committed 的话你就不会迟到。那么在这个 focus 来说哈，你可以把这件事情变成一个 focus。 我是很喜欢看书的人，尤其在中国大陆离开的时候我都会买一些新书哈。有一本书我没有买，因为我的书太多带不动了，那本书叫做人生必须做的99件事啊，其中有一件事就是花21天建立一个好习惯。那么我就建议你们呢，花21天建立一个准时的好习惯，好不好？还是前面的说好，后面的好不好？不要迟到，好不好？这左边讲，右边没有讲，好不好？有些人只是笑不讲哈，没有把握，对不对？要有信心哈啊，靠主要有信心，不是为着我们聚会准时而已。我们知道来这个地方敬拜主是我们当尽的本分，也是我们的荣耀，也是我们向主献上感谢的一个机会，是不是？那下面讲到说什么？ 讲到说这个希屈和感谢，我就不去解释了。他这个地方讲到说，我们要情辞迫切的直求，我们要从心灵诚实的祈求，然后讲到感谢。虽然事情还没有发生，但是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我们凭着信心来接受。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凡事告诉神，你把中间挂乎起来，就是凡事告诉神。若是你凡事告诉神，弟兄姐妹们，我今天所讲的下面一句凡事都能就可以做到。若是我们凡事告诉神，我们就能够凡事都能。有一个小女孩很小，六岁，跑去找她爸爸说，爸爸，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拜托你替我向神祷告。她爸爸说，为什么？她说，因为我太小声听不见。她爸爸就把那个六岁的小女孩，我就讲说三个小女孩故事嘛，这第二个，把她抱到膝盖上，摸摸她的头，就说女儿啊，我告诉你哈，现在在天上呢，正有千万的天使呢在向神赞美敬拜，你只要开口祷告，神马上就 stop 暂停啊！现在有一个小女生要向我祷告，我要听她祷告。当然这个是个但父亲是这样的一个鼓励法了，对不对啊？神不会说做一个事情就要听另外一个事情，但是 anyway 这个父亲就劝这个小女孩说呢，你自己可以向神祷告，神更喜欢听你的祷告啊！我们在座的有一些人觉得自己像是一个刚刚信主或者不会祷告，我告诉你，你即使还没有受洗，你都可以向神祷告，因为神听的就是心灵和诚实的祷告。你只要向神说，神，我需要你，我没有这个喜乐，若是你住到我的里面有这个真正的喜乐的话，那么你来救我啊！我愿意把我自己生命打开让你进来啊！你只向神做这个祷告，神就会听你的啊。那么这是第二个啊，这个然后他讲了三件事情，第一个我们要常常靠主喜乐，第二个要有谦让的心，第三个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告诉神，那么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呢，必在基督耶稣里面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这个保守是当时罗马的一个用语，是一个罗马的驻军，他的罗马的兵丁在那个地方保护一个城市的时候所用的术语。神要用他的大能来保守我们的心思，我们的 mind， 要保守我们的 heart， 让我们的脑子里面也不需要担心，我们的心里面有没有害怕。神用他出人意外的平安，这个平安讲到一个能力的保守啊，使我们能够胜过所有外面的环境。这个外面的环境的保守你知道吗？除非这一个神的能力在里面，我们装都装不来，我们没有办法。有一个弟兄他带着一个仆人出去服侍，那他晚上怎么样都睡不着，因为责任很重。然后他就看他带着那个仆人呢，在那个地方睡得好好的，他实在是受不了了啊，就把那个仆人叫起来，他说，你怎么睡得这么好？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很多。那个仆人就和这个主人说，我很简单问你一个事情哈，你相不相信我们过去都有神大能的保守？这个主人说，是啊，神的保守我们没有的话，我们今天不可能。那么他这个主人就问他说，那个仆人就问主人说，那你相不相信将来神也会掌权？他神当然是永远的神会掌权，将来也会在主的手里面。那个仆人就问主人一个事情说，那你要不要就试着把现在要交给主，让主的主权来保守你啊？主人怎么样的？被这个仆人一语点通，怎么样？倒头就睡着了啊！有的时候有一些的忧虑哈，是你脑袋怎么想都想不通，还是睡不着的。但是当你信心的里面，真的在神的面前能够信靠神的时候，很多的事情就可以解决啊！所以神的话我们要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那就完全不一样。我昨天晚上讲了一个小故事，和这个没有什么关系哈，但是我就要鼓励大家参加主日学，要好好读圣经哈。对不起啊，这个大专昨天晚上听到了。这个有一个这个在犹太人的一个小学里面，小学一年级的老师啊，他每一个礼拜都要给上个礼拜讲的课做个复习，所以他就把一个小朋友叫起来，叫做 Fred， 他说 Fred 起来，上个礼拜我们来温习一下上个礼拜的课哈，耶利哥城怎么倒的？是谁把他推倒的？我不晓得你们的圣经程度到几年级哈？那个小孩子就回答说，站起来很愣，又不知道怎么办，回答就说，他说 "Don't ask me, I didn't do it." 不要问我，不是我推的啊！那这个老师笑死了哈，笑死了，就打个电话给他妈妈哈，因为很可爱嘛，小学一年级的孩子还是很可爱，虽然回答的很可爱，但是就喊他妈说，你知不知道你的孩子今天我问他说耶利哥城怎么倒的，是谁推倒的？他怎么回答我的？他说不是我，不要问我。你知道他妈妈怎么回答？他妈妈说，如果我的儿子说不是他推倒的，就不是他推倒的。那所以这个老师啊，实在是觉得这个笑话太可爱了，就告诉他一个拉比哈，犹太人的拉比，就是这个他们那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什么会堂的这个负责人，这个那个拉比听了笑得要命哈，那个拉比当时圣经很熟了，因为犹太人都读旧约的嘛。然后他晚上去参加他们那个拉比他们那个会堂的这个board of director 的 meeting， 就是什么中文叫什么董事会啊，就和董事们，他的董事们啊，他说这个我们开会之前我跟你们讲一件事情哈，我们开会的他要大家轻松一下。他就说他怎么样子和这个小孩子问他说啊、有个老师问小孩子说耶利哥城怎么倒的，他说不要问我，不是我推倒的。然后告诉他妈妈，他妈妈也居然说我儿子说不是他就不是他。那这个拉比啊就哈哈哈笑，就给他们一面讲一面笑。你知道那个董事会的主席啊就说好了好了，不要讲了不要讲了，没事没事没事啊，你就请人来修理，多少钱把账单寄给我。所以我们圣经的程度呢是这个一年级的小学生呢，我们姊妹的程度是那个妈妈呢，弟兄程度是那个董事长呢，还是我们真的是怎么样子真正熟读圣经呢？还是我们是约书亚啊，是那些真正把神的能力带进来，当我们用信心一呼喊尊主的命令一喊的时候，耶利哥城就倒下来了。我们是哪一种？保罗是这一种。我们是哪一种？是不是？所以我们所信的神都是一样的神，但是在我们生命里面到底是外面来的还是里面出来的？保罗从他里面发出来一个喜乐，这个喜乐是胜过外面所有的环境。我们常常讲到人情冷暖冷暖世态炎凉，外面的环境常常让我们受不了啊，外面实在是太多的伤害，太多让我们愤怒的事情，但是主要不在外面也不在别人，在我们自己。因为主所给我们的生命，我在说我在15-20年前就用这个例子去传福音，我觉得是蛮适合的啊。外面的环境事态的炎凉，人情的冷暖，我们所遇到的一些忧愁好像外面的温度一样，冷的时候我们要穿很多的衣服，要不然冷的打摆子受不了，外面热的时候我们要去游泳，又要冲凉水，又要开冷气，是不是？因为这个让我们受不了。如果你在一个什么都没有的环境之下，像黄牧师去莫斯科没有暖气的环境中下啊，实在是很受不了，是不是？但是保罗却不一样，他是一个有基督的内住在里面的，所以他的里面像是有一个什么 air conditioning 随着他，他的里面不是一个温度计，是一个空调器。他的外面是各种的环境，是大热大冷，暴起暴涨，受到那么多的苦难，但他的里面却有基督的平安，他的里面却有神的喜乐，那说不出来蛮有荣光的大喜乐在他里面。他的里面靠着神凡事都能，那这个是保罗，这个也是我们。所以弟兄姐妹们，先不要埋怨环境，先不要指责别人，先看我们自己。哦，对，我上次还讲了一个小故事，有一对夫妻坐了火车，这个两个人都穿得很漂亮的很高贵的人坐在餐厅里面，这个太太开始骂这个餐厅不干净，这个菜不好吃，什么都不好什么都不好。等他离开之后，别人就问他这个先生说，你这个太太是一个公司的老板，他是做什么东西啊，生产什么东西？他说他专门生产不愉快。专门生产不愉快啊，他到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就不愉快。今天这个时代越来越像这样，你遇到很多的人都是生产不愉快的，但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会，是不是？起码我们会被什么？被他 bounce back 啊，也变成不愉快。本来高高兴兴的碰到一个人忍耐一下啊，第二次再碰到一件事情咬牙切齿一下，第三个怎么样你也爆发，也是不愉快。为什么？我们没有在里面好好回到里面反思，告诉神，把重担交给神。那么讲到后面，保罗在这个地方哈，又告诉他们两件事情，若是他们需要改的时候，他们需要怎么样子？需要在思想的里面要思想真实的可爱的，讲到六件事情。但是呢这六件事情后面讲到是一个 excellent 啊，就是一个追求美好的事，也是希伯来，也是这个腓立比书常常讲的，要追求完全到一个地步，是一个美好，在神眼中将看为一个至善至美的东西啊。神要我们都成为完全，追求那一个上好的福分，那一个从天上要来的，就是神的自己的丰盛啊。所以这些我们要去思想，然后讲到说不但是如此，而且要去行。所以在这个地方我总结的话，讲到三件事情。第一个，要有一个对的祷告，我们的祷告要愿意顺服神，也是愿意信靠神，也是愿意让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再进来做我们的主，成我们人生的 purpose。 我们是有一个Purpose driven life， 是一个有目标的人生，以神为我们的目标，所以我们的祷告是一个对的祷告。第二个，要有一个对的思想， 我们的思想要思想天上的事，那一个对的事，那一个好的事，甚至于世界上面一些好的 事情，我们都要作为我们的帮助。第三个，我们要有生活，我们要有对的生活，我们有对的祷告，有对的思想，有对的生活，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就可以一个制造喜乐的人，然后把神的平安带到我们的环境里面来，能够成为这样子的人，能够虽然山虽因海战而颤抖，其中的海浪虽喷红翻腾，我们的心也不害怕，因为有一座城，这城怎么样？分岔是神的城，欢喜。所以在那个地方后面就讲到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们要安静回转到主的里面，让他出人意外的平安所产生的大能，能够让我们胜过外面的捆绑，使我们不会被任何的外面的环境像鸟笼一样把我们困在里面，我们能够真正靠着他喜乐飞翔。外面的环境仍然没有改变，我们的人事物，我们的对头仍然没有改变，但是我们自己得着释放，从恐惧里面释放，从伤害里面释放，从对自己的失败失望里面释放，也从一些物质瑕疵里面释放，从别人的期许里面释放，我们释放出来，只要讨主的喜悦，让我们有一个 focus the life， 我们能够 simplify， 我们能够简化我们的人生，就是竭力讨主的喜悦，像保罗一样，只有一件事简化到一个地步， focus 到一个地步，就是顺着天上的意象，尽心竭力靠着他在里面的大能，做福音的使者，做教会的使者，直到他打好美好的仗，能够把道传进，能够跑了美好的路啊。然后后面讲到说要靠主，然后不但大大喜乐，而且能够凡事都能。今天我们知道我们许多的事情不能，所以才给我们许多的烦恼，才给我们许多的重担，但是在这个地方保罗说，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在他原来的意思里面说，我已经学会了知足啊，这个知足在当时斯比亚派的人是一种说，无论你有什么就靠这个就满足，这是一种斯多亚派的一种的至高的哲学的一种修炼。但是保罗讲的是远远超过这一个，他是相信神知道他所需要的，他也相信神能够供应他所需要的，他相信神是他天天眷顾他的神，所以他是带着信心在这个地方来支取神所给他的力量啊。那在中文的圣经里面没有翻译出来，我没有时间写了，我抄下来了大概将近五本英文圣经的一个翻译哈。他那个地方都是讲到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基督，凡事都能做啊。所以这个地方省掉的两个字是大家中文一看就知道的，但是在很多的翻译本的圣经的里面讲到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基督，凡事都能做。我还讲到、我今天脑子很不错，我还想到还有一个小女孩的故事没讲哈。我今天讲的都是最简单的啊。有一个小女孩哈、这个她妈妈平常常常都给她一杯红茶，然后里面加上糖，然后她拿来就搅一搅，搅一搅就喝下去啊，这是他们家里的习惯。有一天呢，她妈妈脑子糊涂了，忘了加糖。这个小女儿呢，拿了这个红茶就搅一搅喝，诶，怎么搞的不甜呢啊？然后再搅再搅再搅，搅了半天还不甜，再搅搅到最后 frustrated 就大喊一声，妈妈妈妈，今天不甜啊！这个妈妈想，哎呦，对不起，我忘了加糖啊。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故事。今天除非我们把主当主，我们把主放在我们生命里面居首位，我们让主在我们里面产生他的力量，要不然的时候我们再怎么搅再怎么搅不会甜的。我们没有办法在虚空的里面找到真实，我们没有办法在黑暗的里面找到亮光，我们也没有办法在罪恶的里面找到圣洁，我们也没有办法在这个世界上面找到神的能力，我们也没有办法在我们肉身之中间找到良善，甚至在眼泪当中都没有良善。所以求主让我们真的能够知道，到底我们的人生，到底我们今天的生活，我们的家庭，我们自己的 frustration， 我们的懊恼，我们的压力，在这些当中我们有没有像保罗一样单单来到神的面前。他不是一个笼中鸟，他也是能够凡事告诉神，他靠着神他也都能够凡事都能做啊。那么以前有一个传道人叫做Harvey 啊，他说他以前凭着自己的准备来讲道的时候，他就好像这个射箭一样啊，要讲得好他就要准备得好，好像拉箭呢要射得多远 射得多强，就要看他用多少的力量来射。但是等他一天完全让主在他的里面，让圣灵在他的里面来带领他的时候，他说他再要射的时候，他只要像打枪一样抠轻指头，轻轻抠下扳机，这个火药的力量就把他带出去。保罗说，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那个复活的大能已经在我们的里面，只要你接受了主，你今天所要做的，只要照着他的应许，顺着他的命令，用信心的手指一抠，这个力量在我们的里面就会出来，我们面前的仇敌就没有办法接受得住。所以弟兄姐妹们，不在乎主的信实，不在乎环境的险恶，也不在乎别人的软弱，乃在乎我们自己有没有让基督在我们里面住着，有没有在乎我们来凡事求告他，我们有没有凡事依靠他。保罗凡事依靠神，他就能够凡事都能做。保罗能够 independent， 因为他凡事 depend on God。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在这个第八节到第十三节中间有五个都字，所有美好的事情都要去想，所有保罗的榜样都要去做啊！他在任何的环境的里面境况他都可以知足啊！他在随时随在他都得了秘诀，那靠着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啊！圣经实在是何等的宝贝，时间是何等的有限，弟兄姐妹们，让我们趁着还有今日，好好的把神的事情当成我们最重要的事情。我们到教会的里面来侍奉，你知道有多少的人上堂，我们在那个地方防火演习，有多少的老师，有多少的同工在那里服侍。在昨天叶百山弟兄还有一些年轻人在外面为着年轻人做一些篮球架子，在我们不知道的中间，有多少的弟兄姐妹们礼拜四晚上来练诗，很多的儿童，很多的东西。昨天晚上我们这个 Youth 的这个交响乐团在这个地方献诗，何等的美，都不知道花了多少的时间，为的只是因为为主而做。我们仍然来这个聚会像上菜场一样吗？像找饭馆一样吗？或者我们来这个地方像参加听一个音乐一样吗？你到 Lincoln Center 你迟到的话，你就关在门外等中场之后才能进去，对不对？那我们聚会的时候，我们就大摇大摆无所谓，我们的神在这里呢。所以我们对神的认识，若是我们没有尊重神，神也不会尊重我们。若是我们不把神当神看，我们祷告神也不会照着神的能力来成就。那我有一天我们到主那里去的时候，就说我是不偏待人的，那寻求我的就必寻到，叩门的就开门，那祈求的就必得着，在我面前等候的，寻找的就寻见。所以弟兄姐妹们，神的爱在我们的当中，我们都是带着爱在这个地方彼此勉励。时间过得很快，我们刚才唱的诗歌，当时日渐渐过去的时候啊，神永远是我们永远的依靠。我们的心越来越夸这个主的十字架，他在上面为你为我流血，他把他的命倾倒给我们，他的恩典够我们用，他的能力是莫大的能力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不要在这个地方斤斤计较一件事情迟到早走，让我们把我们的心放在神的面前，把我们的家摆在主的面前，也把我们的失败软弱倒在主的面前，求主拯救，求主赦免，我们才有路走。我们一起祷告，祷告完之后有需要的人也可以到前面来，留下来牧长们为你们祷告。主，我们带着一颗感谢你的心来到你的面前，在你话语的面前我们站经，也在你的话语面前我们认罪，在你话语面前我们真的显出来我们的亏欠。主啊，求你怜悯你的教会，主啊，让你的教会在这个地方真因你的同在而能够成为众人的归宿，让那一个流泪的得到欢喜，受伤的得到医治，饥饿的得到满足，那一个孤单的得到同伴。亲爱的主啊，我们中间许多人心中有许多的重担，愿我们都能够交给你。我们中间有许多人被罪恶或者一些坏习惯所捆绑，我们求你用你的大能来断开一切的锁链。我们中间还有一些人在寻求人生的归宿，真理在哪里，求你的圣灵来感动，让他们能够打开心接受你。主，我们在中间有许多人服侍很辛苦，工作很辛苦，在找工作，经济压力很重，孩子们好像有代沟，我们都交在你的手中。主，愿我们都能够转眼注视耶稣，好让你的丰盛光荣光和喜乐和平安和能力就能够临到我们的生活里面，赦免我们在你面前彼此的亏欠，也怜悯我们，给我们回转的机会，让我们在去而不返见你面之前，我们都能够在你的面前竭力讨你喜悦。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